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听众朋友好，弟兄姊妹好，主内平安，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的周末栏目经卷纵横谈的分题，跨经卷谈创造。我是乐意。
我是苏小燕。
我是姚健。大家好，
我们是千燕乐啊，
千燕乐。
那为什么我们要跨经卷来谈创造这个主题呢？这个主题有什么重要性？无论我们谈世界、谈人生、谈信仰的根基，都要回到神创造万物这个起点的，因为只有从这个起点来开始，我们才能正确的认识自己、认识神、认识神所造的其他的人和物。
所以前面几集呢，我们看过创世纪，看到神怎样从混沌当中呢建立秩序，也看过箴言了，看到神以他智慧的属性创造万物，而且呢，神所设计的自然秩序呢，也和道德秩序息息相关的。我们人要做的就是按照神所设计的自然秩序还有道德秩序来去生活的。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走进传道书。那么说到传道书呢，大部分人呢，你跟我就立刻想起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啊。这句话呢听起来好像很负面，但其实传道者不是在否定世界，而是在帮助我们看清一个事实，神所创造却已被罪影响，同时又难以掌握的世界里的人要怎么样抛开对世界的虚假幻想，活得清醒又敬虔，活得通透又喜乐，这个就是传道书了。
起初神创造天地，神看着一切所造的甚好。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不少经文谈及创造的主题。
真道分解邀请你
一起研读有关创造的经文，
追求了解经文对我们的意义。
真道分解，
跨经卷谈创造。
我们来进入传道书，在看传道书怎么样谈创造之先呢，今天要先为你介绍一个有关创造的有启发性的观点。那么有学者呢很仔细来研究过创世纪第一到二章，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创造的主题就是神建立秩序，有三个方面：物质的秩序、功能的秩序，还有道德的秩序。那谈到物质的秩序呢，是说到神造的这个物质的世界，这在人的角度来看呢，就是神赐予人的事物和环境，包括祸福，人只能接受不能操控。例如在创世纪一章三到十节，光暗分开，天空跟水陆分隔，这都是神看为好的。那么创世纪二章四到二十五节那里又讲到有另一个人相伴，有园子有树，这一切都是神赐亚当的礼物啊，这个所谓物质的秩序了。至于功能秩序呢，就是万物有受造的功能、目的跟使命。例如创世纪一章十一到三十一节提到植物啊、星宿啊、动物各从其类各有功能。作为人呢，一章二十八节呢就记载人受命生养孩子、建立家庭、治理大地。创世纪二章十五节更记载亚当受命要管理神的园子啊，这些管理啊各从其类的就是功能了。那么最后呢，道德秩序呢是指什么呢？是神界定善恶的准则，他赏善罚恶的价值体系。那么神吩咐人做一些事或者说不做一些事呢，人如果违反道德秩序呢，也很可能会破坏了物质跟功能的秩序啊，这个框架呢都是这样的来相互影响的。不但自己招来惩罚，也会连累整体， 比如创世纪二章十六到十七节，神吩咐人，你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人不听话，他想如神一般有智慧，就吃了那些果子，这样就违反道德律了，变得自我中心，
是
高举自己，结果呢，哇，人自觉羞耻，与最亲密的人关系破裂，
亚当跟夏娃哈，
对，与神关系也破裂，与大地也关系破裂，结果人也被赶出伊甸园了，这个是创世纪三章十四到十九节所记载的。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尝试来看一看传道书的内容怎么回应上面刚才姚谦牧师说的三个创造的秩序呢？首先第一个，传道书是怎么样回应创世纪的物质秩序呢？我们就得看一下传道书的开篇呢。第一章第四到第七节，传道者这么说的：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处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人归还何处
啊？
叹口气。我们看或者读这段经文呢，传道者到底在做什么呢？他原来在观察自然界，观察这个世界运行的规律，日头东升西落，风往南北回转，江河流向大海，这些都是稳定的，有秩序的，不会被人为改变的形象的。这正是神所建立的物质秩序的其中一个呈现，
不是所有，但其中一个呈现，
其中一个，对。可是呢，这段经文的上下文，传道者他又说了第二节，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十四节他又说，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
都是虚
空，
都是
不
丰
啊。哇，听众朋友，这里的关键词虚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虚空这个希伯来字是重音在第一个音节 have。 这个字最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一口气、烟雾、气息。所以呢，我们能想象一下，你在冬天呢，你哈出一口气，它会形成一团白雾的，是吗？那个就叫 havel 了。那么这团白雾到底有什么特点呢？第一个，它真实存在过的，虽然
很短暂，
虽然短暂，但它真的有存在吗？转眼就消散了，你是摸不着，你是抓不住的。传道者用虚空来形容我们整个人生啊，那到底具体又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是比喻的用法嘛，不是真的指一团烟雾或者一口气。所以就延伸出很多不同的理解。那么有的学者认为 havel 的意思是可能包括短暂的、没有用途的、没有意义的、没价值的、没办法理解、没办法掌控，甚至不合理、很荒谬的啊。但是呢，又有另外学者指出呢，上面说的解释呢，没有一个能和所有出现 havel 的经文的上下文是完全吻合的。也就是说，很有可能呢，哎，原来在传道书当中呢 ，havel 它有很多重意义的。
所以呢，乐意个人认为哈，这个 havel 呢，它可以是负面的，那例如是没意义啊、没价值，也可能是比较中性的，表达出一种无法掌握啊、很短暂的意思哈，都可以的。总之，可能在传道书它是多重意义，甚至是只可意会，不能完全去言传的。那接着我们要思考的是，传道书所描述的这个综合来说，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短暂、无法掌握啊，甚至可以是不合理和荒谬的世界，和创世纪所讲的神的创造有什么关联呢？听到这里，可能你又会马上说，哎，
有矛盾，
哎，有
矛盾，
因为创世纪第一章不断的强调说，神看自己所造的万物怎么样
甚
好啊。那给你列举一些经文哈，一章四节、十节、十二节、十八节、二十一节、二十五节、三十一节，都是说神看所造万物很好的，而且神还说要赐福给人和其他受造物，记载在一章的二十二、二十八节。那怎么到了传道书，一切物质的秩序又被描写为像一口气或者是空虚呢？那如果我们再 想深一层呢，你又会发现，哎，其实传道书也不是完全的否定这个物质的秩序和世界的，因为传道书里面也常常强调人要享福，因为这是神给他的份，记载在3:22、9:9啊。所以呢，乐意要强调一点，这个份 Halak 呢是有正面的意思的啊，是指神的恩赐的。3:13，到底创世纪说的物质世界甚好，这是第一点。还有传道书谈到的空虚，这是第二点。还有第三，传道书谈到人可以享福，这是他的份，就是神的恩赐。这三者什么关系呢？物质世界甚好，空虚，还有人可以享福，三者的关系，原来答案呢也在传道书提供的。这三者没有矛盾，只是什么呢？是一个张力。什么张力？就是创造堕落恩典的一个张力哈，是一世的两面。首先，创世纪说的物质世界甚好，是创造的本质。神本来创造的世界是有秩序的，是好的，是可以被享受的。但是传道书说的空虚，不是完全否定创造本身，而是描述堕落后人的处境。那我们不要忘记，在罪和死的辖制之下，人经历什么？经历的不光是创造的好，而是也会经历啊，这个人生，这个世界是无法掌握，无法永久拥有，对吧？人会死的，而且也无法用理性完全去理解这个世界的运作，而且我们还有私欲，因为有私欲，可能也无法善用神所赐的万物，可能会滥用万物，对吧？虐待动物等等，这种不完满的状态就是虚空的状态，被罪影响了状态。那传道书所说的份 Halak 就是为我们提供出路啊。Halak 呢是神在当下恩慈的分给人可以享受的礼物，吃喝、工作成效、亲密关系哈、喜乐。关键是这个份呢，哎，要注意啊，它虽然是好东西，但并不是一个永恒的保证，而是当下神给你的一个恩典。
这个份呢，我们要来看两段相关的经文。第一段啊，传道书5:18-19，18说，我所看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19，神赐人之财丰富，使他能以赐用，能取自己的份还是份呢？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那这里谈到享受劳碌所得，享受吃喝是神给人的份，也就是礼物了。另外经文就是9:9，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到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也是说份。那这里谈到享受亲密关系是人的份。为什么亲密关系和物质秩序有关呢？刚才已经讲过了，所谓物质秩序呢，是包括神为人布置的环境。这意味着什么？当人停止妄想靠自己的聪明永久掌控这个世界，转而在敬畏神中感谢并享受神今天所分给自己的一份，就在虚空中看到恩典了。所以创世纪的甚好是显示创造的本质。那么传道书的虚空呢，是显示在罪的咒诅下人的现实。而份，刚刚我们经文所谈的份，是显示恩典在咒诅中的存留。你跟我们人的出路就在于我们懂得放弃至终掌控的幻想，
就是不要觉得自己能掌控一切啊，
要转而在当下在敬畏中来领受享受神每一天所分给的啊，这个不是消极的想法，而是真实通透的喜乐。
那给听众朋友的反思题哈，在你目前的生活里，你能不能真实的享受神给你的份呢？如果你不能享受，是因什么缘故呢？那么小燕和杨牧师，你们觉得自己真能享受神给你的份吗？就是亲密的关系啊，还有每天能吃能喝啊，享受劳碌的成果等等。
我常常要提醒自己数算恩典呢，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特别压力山大的时候呢，总觉得别人有的我没有， 总觉得我现在拥有的不够多，
对，
不够好，
常常比较，
常常活在那个比较啊、嫉妒啊、竞争当中呢，说实在真的很疲累的。
年事越长呢，就发觉自己更多懂得享受活在当下。
我就觉得我很喜欢吃东西，每次无论我心情多不好
你最有福，
我一吃东西我就真诚的享受，所以我能享受我的份的。
日光之下有一个谜，忙碌的人群中的寻觅，日光之下有声声叹息，成功失败尽都空虚。日光之下有一个谜，忙碌的人群中的寻觅，日光之下有声声叹息，都空虚。眼看看不饱，泪听听不足，万事离人言，凡人心自的所居。 日光之下有一个你，世世代代谁曾揭秘，光之下有声声叹息，生命多像捕风捉影。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传道书怎么样回应刚才说的功能秩序吧。创世纪告诉我们，植物、动物、星宿各从其类，各有功能，还有它们的定位的。人被造，我们就有治理的使命呢，有工作、家庭的角色。这个呢，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二章十五节都非常清楚的说明呢。那么传道书又怎么看这些功能跟使命呢？譬如劳碌跟工作，虽然是有负面之处啊，但依然是神赐福的途径啊。传道者他在二章十一节那么说的：“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这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啊，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
哎呦，
这句话是不是叫我们停止工作呢？
哎，不要再录音了。
这句话呢，不像叫我们不要再劳碌还有工作，反过来是带着一种认真反思的味道的。要人去反思，是的，工作做事都很辛苦的，有时呢甚至徒劳的，你根本没有办法掌控的，甚至呢没有意义的，但都是无可避免的。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看待自己手上的工作还有劳碌呢？传道书告诉我们，在神的手中呢，工作也同时可以是让人在劳碌中享福的一个蒙恩的途径来的。经文是在三章十二到十三节，五章十八到十九节。
刚才也讲过一点。
对，也就是说呢，在咒诅的世界当中呢，劳碌还有工作过程呢，确实很辛苦的。而且呢，有的时候你发现真的是劳碌无功的。但其实呢，人也能够在劳碌当中得到快乐，还有享受这个成果的。这个呢，就是堕落世界当中的一世的有两个面的。所以呢，我们得接受各按其时成为美好。
这个第二个有关功能和使命的了。
对，传道书三章一节说，凡事都有定期的嘛。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的。那么在三章一到八节这一段非常有名的经文当中呢，它列出了不同的对比，点出连串对比当中的一个定时，
什么什么有时，什么什么有时，
对，什么有时，什么有时。其实在神所创造的秩序当中呢，时间本身有它的节奏的，有安排的，有生有死，有栽种有拔出，有哭有笑，有拆毁有建造的，还有很多。 这是说神在他所造的世界当中呢，他安排了事物的不同阶段还有不同的节奏嘛。在创世纪我们看到神造万物，他不是一下子全部都造的，也是有步骤的，也是有节奏的啊。
那虽然人是受造物哈，我们呢就有一个永恒的概念在心里面，所以看到这么多有时又不明白，我们还是不满足，我们就渴望要理解全局哈，要渴望明白上面的定时和节奏背后的一个逻辑。像乐意就是一个很喜欢这样去明白大局的一个人哈，杨牧师也是，我知道。但是呢，传道书三章十一节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完全看透背后的逻辑的啊。他怎么说呢？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这带出其实犯罪之后人在功能秩序之下的张力哈，那是什么张力呢？我知道自己有角色，有责任，有应该做的事在这个世界上，对吧？但我又看不透上帝对万事本身的时间表，那怎么办呢？我又得工作，但是又不明白，就活在一种知道一些，知道一丁点，又不知道全部的一种的
状态
当中哈，有点无助。但传道书对这个张力的回应呢，不是叫你那就放弃吧，而是还是那一句很熟的了。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这是传道书三章十二到十三节，那是怎么的意思呢？就是说在你目前所处的时间节奏、人生阶段、岗位角色当中，你所能做或者应该做的，就是在神面前尽本分的行善。所谓行善就是行合神心意的事，忠心的劳碌啊。刚才说了你要劳碌才享受吃喝嘛，感恩的享用哈、吃喝，所以要记住啊，先劳碌然后享受你的吃喝，还有要行善。经文不是要你否定功能秩序，反而是非常务实、非常贴地气的教我们，在那个被罪影响的世界里，我们还是要活在神原本的创造心意，就是行善、劳碌和享受。那第三个跟这功能和使命有关的传道书所传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第三，要接受有限。从创造的角度呢，我们谈到有智慧，对吧？神的智慧来创造世界，也给人智慧哈，神也给我们智慧。那智慧应该是好好帮助人，更好的配合神的秩序，使生活更顺利的。箴言就特别强调哈，敬畏耶和华就是我们智慧的开端。可是传道书在经验里面呢，又告诉我们那是传道者的发现。传道书二章十五节，他发现什么？他说，我心里说，愚昧人的结局我也必预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呢？那参考上下文呢，经文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智慧比愚昧好，像光比黑暗好，那是二章十三节。可是从死亡的角度看，智慧人和愚昧人的结局一样，
都是要死的，
都
死
的。这不是否定你智慧的功能哈，而是在提醒我们，我们的功能秩序哈，我们以为用智慧可以安排，还可以去履行神给我们的功能哈。但是其实我们的智慧不是绝对的，不是你可掌握的。你有智慧也不能掌控所有结果，因为最终很简单，你都是要死的。
对啊，
所以尽管这样，智慧，神给我们的智慧还是很可贵的，它的功用就是在有限之中。传道书常常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就是有限，有限的人生当中帮你更好的生活，而不是让你逃出有限。哎，两位，我马上想到我们中国的秦始皇，他就是曾经尝试用智慧来使自己逃出有限，来求长生不老，结果还是死了，
都是虚空。好了，最后来到这个道德的继续了，这个传道书怎么回应这方面呢？创世纪告诉我们，神定义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人如果违背就破坏整体秩序，也带来刑罚。 创世纪二章十六十七节，三章十四到十九节就表达这个了。亚当夏娃就是因违背神确定的道德秩序被赶出伊甸园。传道书怎么样回应这个问题呢？传道书有两大方面的。第一个呢，传道书承认一人受苦恶人享福的颠倒真实存在的。传道书对这个张力说得非常坦白啊，传道书八章十四节这样说：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就是一人所遭遇的，反照二人所行的；又有二人所遭遇的，反照一人所行的。哎呀，我说这也是虚空。那么在日光之下的经验里，这个道德的继续好像常常被颠倒。就是一人受苦，二人暂时亨通。哇，这个在现实中是常常看得见的。
对啊，
你跟我怎么想？这个是传道书也承认的。那么第二呢，就是传道书作者指出，神设立的道德秩序仍然有效。神终究要审判。整卷书的结语呢，回到道德秩序的核心。因为传道书最后十二章十三十四节这样说：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或者这是众人的本分。十四节，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啊，这段经文的重点，第一，道德秩序的根基是敬畏神，因为神是创造主，是最终定义善恶的那一位，我们必须敬畏他。第二，道德秩序的内容是谨守神已经启示的命令，要按这个来生活。最后，道德秩序的保障，神终极有他的审问。
旧约是新约的根基，
新约是旧约的成全。
同类经卷，跨卷对读，
眼界开拓，更明主道。
经卷纵横谈，
助你化解读经疑难。
那我们来一个总结哈，就是我们要在虚空当中学习敬畏与喜乐，就是在一切有限当中学习敬畏与喜乐。那么在物质秩序方面哈，看到堕落的世界里短暂或者没意义或者难以掌握的各种的事情，同时我们还是要安然领受神给你的份。传道书所说的份，其实是神给你的礼物，是一个正面的东西。
好，那么在功能秩序方面呢，工作角色时间的节奏呢，依然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下的。人在其中的感受呢是有限的，也看不透，懂一点好像又不懂啊。但仍然应该在神安排的时候还有岗位上呢，你去把握时机，喜乐行善，忠心的尽你的本分。这个是在传道书三章十一到十三节教导我们的。
道德继续又怎么样呢？现实中有一人受苦，恶人亨通，但神最终的审判是真实的，所以人的总意乃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个是传道书最后十二章十三十四节的。
这样看，其实传道书和创世纪不是对立的啊。
创世纪一到二章告诉我们神原初的创造秩序，那么三章告诉我们罪如何进入破坏了这个秩序啊，这个是创世纪了。那么传道书就帮助我们在这个被破坏但仍在神掌管之下的世界，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好好的过活。
那不如现在我们各自都来反思一下吧。听了传道书里有关创造的内容，怎么帮助我们以后更加积极的去生活呢？
这是我们给你的反思题哈。今天真的谢谢你和我们一起研读传道书里有关创造的内容，就让我们接受现实当中各种有限不完美，而且能够开开心心的享受神所赐的份，吃喝玩乐啊，
yes，
吃乐快乐，
好好度日啦。
对，真开心能跟你们合作，也是在享受。我是乐意，
我是苏小燕，
我是姚谦，
拜拜，
再会。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着